因为我们跟董事会在一起讨论时间不长。
Record this. No. And for the record, this is the board with registry stakeholder group, Grand Hall A, 1300 on Tuesday.
Okay, hello everybody. Well, this is your 1 minute warning, so please wrap up conversations and.
请大家入座，我们来跟董事会谈话。
All right, good.
大家下午好。我叫 Keith Drasek， 是我们的这个注册商利益相关官的这个主席。我想这个机会欢迎大家，谢谢这次 ICANN 董事会的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次的讨论。我们这个利益相关方也非常感谢你今天特地在繁忙当中拨空来跟我们见面，所以我要谢谢你们。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董事会跟 GNSO 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已经开过会了，所以我想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但是在我开始之前，我想我先请 Steve 看他有什么话要说。谢谢 Keith， 我代表 ICANN 的董事会成员跟告诉大家，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边来。我请。大家务必相信我们，这个是对我们来讲这个重要性非常高的。同时我们非常有兴趣，就是做个双向的交流，特地从各位身上听听你有什么意见。等于是我们待会呢会花大部分时间在聆听您的看法，当然我们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呢是有这个实体重要性的。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要耽误太多时间了。谢谢 Steve。 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请这些注册局的人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Paul Diaz 公共利益注册局， Jeff Newman New Star， 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 Robert Jonathan， 他是这个成员金桥dot Asia 代表 Bill Graham 董事会成员 Bruce Tongan 也是董事会成员。那你们可能会很高兴听到我们的这个注册局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成员呢，我们再次投票，就是全部的人都支持你再继续做这个董事会的职位。身为这个董事会的主席，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有机会跟 Bruce 那么密切的合作。他在董事会里面扮演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副主席，一个是这个政府事务的这个主席。他等于是为我们董事会成立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架构，所以跟他合作呢是非常好的，非常不可思议的。他的知识非常广泛，同时呢他很能够就是平衡许多的这个事情。董事会的这个成功很多时候主要是仰赖 Bruce 的努力，那当然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在工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但是呢 Bruce 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卓越，所以我非常高兴我自己本人有机会可以跟他合作。那你要有一个良好运作的董事会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 Bruce 呢他基本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人才。谢谢大家，我是 Keith Dreiser， 我是这个注册局的这个利益相关方的代表。今天呢我们在议题上面有四点想跟这个董事会讨论的，我想这四点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就把他们直接打在荧幕上面。这些是跟最新的 GTLG 注册有关的，那同时我们希望给这个董事会提供一些更新的这些信息。第三点应该跟第一点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也许我们会重新改变这些顺序。我们希望能够跟他讲，以这个利益相方观的这个角度跟他讲一下我们有什么担忧的，同时呢我们要跟他讨论一下多利益方的这个模型还有他的这个执行。当然最后呢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最近要讨论的这个 GNSO 审查。那我就直接开始讨论吧。在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的这个会议里面我们讨论过了，我想你可能会从这个注册局还有这个新 GTOD 的这个申请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观察组呢 Intech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他们的观点。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立场，但是呢我想我还是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我们这些背景的介绍。在这个新 GTOD 的这个注册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个申请者的这个指导手册，一个指南，那里面呢有一些这个语言，这些语言它基本上就说这个让董事会呢它有一个这个可以修正的这个权利。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例如说 DNS 的这个安全性受到影响威胁的时候，这个董事会可以出台一些临时性的这个政策，它不一定要先经过 DPD。 在二月五号 ICANN 的这个职员还有看出了一个这个修改的这个版本，这个方案，这个新的这个指南里面就是有六点七这个补充的这个段呢，他说这个董事会他有这个董事会还有这个做修正的这个权利。那当然在这个注册商里面还有注册局里面呢，他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原本指南手册里面的这个语言里面基本上就说已经同意的透过由下往上的这个社群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决策，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们当初已经做了一些让步一些折中的做法，但是现在新的所有 GTOD 都是靠这种方式在运作，尤其是他们要提出申请的时候该这么做。但是呢在二月五号的这些放进去的新的语言让我们对这些使用的这个语言必须要重新讨论，甚至呢完全推翻了当初由这个社群由下往上的做出决策的这个做法。 ICANN 它这个整个组织呢是由上往下的这种执行政策的做法，这种语言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全新的，那就是我要提供的一些背景材料。那我想我们现在先讲一下今日的这个情况。在过去几个月来 我们的社群里面有许多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尤其是他们对这个话题特别的热衷。在3月4号的时候，这个我们举办了一个整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电话会议，任何想参加的人都可以。那我要特别感谢这个 Fardy 还有 ICANN 的这些员工，他们也加入了我们的电话协议。事实上 Fardy 呢，在那次电话上就跟我们花了90分钟的时间。我想那时候他人在国外，可能在中东或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全世界到地必须去开会，所以那天 Fardy 在电话上也给我们花了点时间。后来呢，我在我们的这个利益相关方的这个电话就是会议，也就是两个星期前，他花更多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重视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互动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呢，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正面性的这个发展，他让我们看到他跟我们就是密切的合作来解决我们一些关心的事情。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是对于你现在使用的这个语言有所担忧。我想我可以就是代表我们很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些人来说话，我们还是对这个语言的担忧还是在的。同时呢，我们对它的这个程序或构成更加的担心。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第三点，就是讲到由下往上的这个做法。那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注册局，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些 Intech 的同事呢，如果有话说的话，我也欢迎来说几句话。那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这个 ICANN 的董事会的成员呢，有机会跟我们参与，就提供一些看法跟意见。那我先暂停在这边了，不要害羞。 Brad 你先说吧。老实说我不太确定我现在跟谁讲话，所以我干脆站起来，这样看看整个会议室的人。昨天在 Verisign 他们说了几句话，他非常强调他对整个程序呢感到非常的不满意，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重新去这个谈判这个指南里面的这个合约的这个制定做的这个程序。我相信他一定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我想在整个注册局的这些行业里面呢，很多人都感到不满意。那这个有一点是 Chuck 那时候说的，我现在也再说一次。当然了，我们跟法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员工呢，有的他重新在做谈判。那我们当然大家是以诚信为主，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有一定的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退一步，考虑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到达这个地步的。我从 ICANN 那边听到的是ICANN 必须这么做，因为他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这些从 ICANN 成立以来就在里的人呢，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参与者。那但有时候他们可能是说客，有时候他们可能是执法部门的一部分，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有一些是政府部门。他们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要把你推往你不想去的这个方向。他们永远不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或高兴。所以呢，当有一些事情他们觉得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那但你一定会面临一些这个压力，你要知道你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人的。那当然我们就是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给他们一些空间，然后呢我们尽量的折中这些事情。我们一旦做了之后呢，就已经做完了。尤其是这个程序呢还是很新的，所以呢也许我们要花2-3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共识或同意。但是我们现在才刚做出完，我记得我这个星期我有一些跟一些人，还有去年跟一些人做的这方面的讨论。这个程序呢是一个关闭型的这个程序，我们没有办法让 ICANN 那么快速的改变这些事情。谢谢 Brad， 谢谢。那么其他的人呢？ Jeff 请说。谢谢，我是 Jeff Newman。 我的问题是刚才这个 Keith 在这个开场的时候提到的，讲到就是董事会的这个 会议里面，他也许可以就是审查或者是批准新的这个 GTLD 的这个申请。这个是 ICANN 的首席执行官以前听到的，但是呢，我看一下4月11号的这个议程，看到里面也有新的 GTLD 的这个社群的这个议程，我不知道这是有关这个许可呢，还是只是讨论而已。但我相信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人可能会反对我待会要说的，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必须在四月二十号之前跟你重新谈判完这个合约。这个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合约，但是呢，我们整个行业是不是同意这个合约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昨天在开会的时候看到的一句话，我们这个注册局呢，是不是能够可以跟这个 ICANN 的这个员工直接讨论这个合约的？如果这个团队呢，对我们现在新的这个注册合约不感到感到不自在的话，那董事会该怎么做呢
？Keith，
那么 Keith， 那我来插一句吧，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我就是加上 Jeff 已经说的，或者是在这上面发展一下，我们作为注册机构。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最新的新的这个注册的这个合同的草本，这是4月1号的时候，那么我们有非常少的时间来考虑，然后让我们的法律部门来看一下，然后让来参加这个程序。那么它有很多的发展，它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而我在目前在我们现在它还一直在进行下着，一起在发展下去。那么我们今天早晨是7点到9点早晨，在今天还在开会，还在继续进行，在我们在讲的这个4月20号，那么 Jeff 是非常重要，就是我那一天我们就跟我们说那天这个董事会要考虑这个，然后可能为此投票。那么也就是在4月23号到纽约呢，就是要希望在那天能够这个对于这个注册商他们能够和注册局之间的这个合同能在那天能够签字。那么作为我们ICANN 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那边能决定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那么 ICANN 能够不能讲说我们有这种我们有这个从新的这个 NewTLD 的新的这个注册人和这个注册商那边，他说我们有自信在已经到达了这一步，就是大家都在同一种条件下，那么我们是怎么能够到达这一点，就是大家能够处于同等的对他的了解情况下。所以这个董事会还没有在这边做出决定，也没有把决定告诉我们。我们要现在讲的就是非常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工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在做了把我们的功课都做足了，所以的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这里不是需要有一个新的讨论，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董事会的时候不需要从头开始讨论。这是一个有关我们自己的约束性的问题，它是只是说当这如果是有这个什么问题发生的话，那我们可能不能够决定，因为这是解决的是过去的问题，而不是说现在正在发生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会要求他们推迟说我们还没有好准备好，或者是重新定时间等等。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这边还有我们现在有两个平行的这个结构在工作，一个 Sherby 他在做的他的一个机构是这是我们这个非常广的这样的，那么这样子的呢，就是能够保证非常包括范围非常广，这就不会导致有潜在性的利益冲突或者所有这一些。但 Shrin， 你能不能就在这方面要不要发挥一下？好的，我就是这个问题是有关明天的那个会议的议题，这是这个理事会的决议，现在我只是更新一下，在这个在四月二十号，我们已经知道我和这个 Fadi 和我们的领导曾讲，就是在纽约会有23号有开会， 那么这个预期的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可能性来签一个协合同，签这个协议，我们已经在这个决定在23号以前，在董事会开会之前，我们下面委员会这个会开会。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再来看一下我们各方面准备的怎么样啊，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行政长官报告是到时候我们怎么样，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就跟这个注册合同能够签立一个协议。非常感谢 Chris 他的手举起来了，和 Erica。感谢 Keith。就是有关这个特殊的问题，也就是啊，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这个领事会会做什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逻辑性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要做什么，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任何的主意，因为我现在在什么一个你希望我们给你提供这个什么支援，这个支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衡量价值呢？你希望我们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什么样的标准上能够给你们帮助支持，那么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条款的这个合同，那么就是说支援的程度应该是多少呢？50呢？还是50%呢？还是怎么样？那么其他人有没有人会在这个回应 Chuck？ 我是一个很快的回应，我是 Jack Com。注册局在做新的顶级域名的申请的时候，他们就是他是进行他们如果他们选择进行个别的谈判，那么一个注册局他们会做有一个很大的，他的所涉的范围比较广的话，那就是他可以自己专门来作为进行协商，但是这样的没有错。那么从 ICON 来讲呢，如果是他有一个基本的协议已经被这个董事会批准，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就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谈判。那么我现在经验想我跟这个向理事会讲说怎么样子来向他们推荐，我就是说这个公在以前的这个像ICAN 里面，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征求公众意见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在任何这个条件，在任何的这个协议的签订的时候，都是一般的情况都是要进行一个公众评论的这个期间，我自己不能在这边决定任何的。哎呦，其他人还有好的，那么就是这，那么下一个就是到了 Erica 还 Krista 还有 Anthony。我想你看看能不能够检视一下你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和的协议里面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是或是已经解决了，或者是？当然你不会就是说你不能不用举出具体牵扯哪个公司，你就至少把这个矛盾的性质和这个问题能够帮我讲一下。如果你不说他们的名字，我们在做决定或判断的时候就会很简单稍等一下 Erica 稍等。是的，非常感谢问题。今天上午的问题就像我提到的一样，我们有一个会议，大概那边有这个12个不新的这个招商局和新的 GDLD 的这个申请人，今天上午和 Fardy 和这个其他的人见过面，才看到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最新的，就是说在这个4月1号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前面要问的碰到的预题，所以我们现在就做出了一个这个目录，上面有10到12个问题，我们要这回要最起进行交流和对话。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主要的障碍呢？就没有看到，就是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我们在讨论和的谈判过的过程中，当然我还有相当大的大家的大家人对于修改的上面还有很多的不同意见，还是不差异还很大。但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董事会在2月5号的时候已经得出了共识，也就是说一个这个公众 利益的这个修订案现在已经做在正在过的进程中。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目前大家目前看起来是最大的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花时间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在最后呢，有会这个公司可能会回去跟他们的法律部门商量，看看他们要决定他们是不是继续往下签订。那么我现在把话筒交给 Jeff。我只是要回应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回应的问题不光只是一个所以 InCan 的这些他们的这个申请人，那么但我还有其他的一个从品牌这个招商机构那边过来的一些他们的代表，这些这个他们呢我们采取的步骤目前是正面的，在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在他们呢这些人呢他们不能够决定，就是说这个一半的这个组的成员呢就是他们都能够过来，所以在那边有一些他们的问题，我们就很快的不讲细节的把它稍微过一下这些问题。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ICANN 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非常愿意把这些问题解决，而和这个和这个注册局和他们共同协调来解决这有关的可能发生的矛盾，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在那边和我们一起愿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中 Keith 讲到的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怎么样对这个进行这个修改或者是新的这个今天我们刚发现的新的一些这个申请，比如说这个新的这个商业方面的合同的有关的条款的改变。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不是按照一定的非常的什么样的顺序，但是就是说从因为也就是在2013年开始的那些可以这些注册公司他们才能够。他们才能够做出新的这个遵循新的这个条件新的协合同。那么在新的这个合同里面第三点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方面这一方面新的合同的修改中的修改，就是修改案是就是在包括比如说这个公司兼并等方面，那么我们会把这些条款把这个用这个电邮交给董事会，那或者是通过这个工作人员。那么我认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一个新的挑选的 BRP。 那么我可以看到在这边，那么很多人可能在今天我们在与会者里面就有人有这个担心，所以另外第三者他们会有这个是会有这个有关这方面的申诉，就是说你在这个对于这个 PIC 里面它有一个违反，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董事会已经听取了有关这方面的意见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看法，但是他们不认为这个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们没觉得那么严重。所以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只是他们这个这些相关人员是不是遵守合同，而那么也不是由爱康的工作人员来决定他们一定要遵循这个合同。因为这个这些这因为在美国你可以知道这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诉讼案，而且呢就相关的法律费用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就是保证我们一定要有正常的程序合理的程序来把这些这个我们该做的有关的协同和合同通过法律部门检好，因为否则的话这个法律费用会使得它这个太严重。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我们不能够由爱康的工作人员去为这个他们之间所牵扯的合同签立的合同的违反和不违反的问题去花费我们的精力，对，我是这样想的。 Jeff 你说的对。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下面要讲的，我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其他 Eric 的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对于就是说他讲到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障碍现在是什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去解释我跟他讲有没有。我是对这个 Jeff 讲的话我回应，因为我今天早晨和一般用户委员会开有过讨论。 但那边有一点误会在这两个事件之间。从我是从地班委员会那边过来的呢，我是他知道他们不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一条条款完全就是说怎么在协调在解决这个争议的时候，这个条款他们是不希望把它整个去掉。但因为他们如果他们这样去掉的话，他会等于是你招引来更多的这个法律诉讼。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的你的区分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们不遵照这个来做的话，那么如果他这个有，那么到底是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个协议，那么是谁的责任来追踪他们，然后对他们进行起诉，要强迫他们进行？因为他这些是一些潜在的，并没有说现在就这个社群中有一个人，他就是有已经存在了这种伤害，有造成的伤害。但是这个麦康来讲呢，这种的担心呢，是就是在他们做一个把他看他是不是问责直接进行的这一部分呢，那么我觉得这是能够由麦康那边来重新认证，的确他们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合同。
如果这是关于是否爱康把是否承担这个合规性的问题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当然我不能代表每个人来说我是支持这一点的，就这样的话可以把所有的第三方带入到整个的注册的流程当中。我觉得现在这一个有些问题可能是完全是合规性的问题。如果说 ICA 能够接受任何的关于有损害或者无损害方面的一些投诉的话，然后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呢得出一些是否有损害的这种或者违规的这种结果，那么再反馈给注册局，那么这也是一种做事的方式。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外包出去给别人来做，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三方的相关会有相关的一些成本，即便是败诉方要支付这个诉讼费，但是呢仍然是有一些费用是没有办法支付的。那么对于注册局来说这方面的成本非常的大。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观点？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要避免这种平行的一种谈判的这种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这里是我们要进行这个决策。是的，我们的时间不多，因为现在还有25分钟的时间，因为董事会要就是到时就会结束这一场会议。那么 Chris and Anthony 还要发言，还没有其他人排队发言的。好 ，Chris， 谢谢 Kiss。Jeff 其实已经说清楚了，我想说就是说董事会是否清楚这一点，就是我们和 ICAN 的这个讨论。好的，这个我们和 ICAN 的讨论是代表申请人进行的一些讨论，当然呢我们都有些申请人，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能够纳入更多的利益方的一些观点。 Anthony 还在这儿吗？好，他走了，那我们稍后再问他。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评论？董事会有没有什么问题？Jordan 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要关于下一个议题我有一些话想说。听起来不错。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和你们进行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委任协议 RA。 那么这个注册商的注册局的这个委任协议，我们呢是工作组呢是非常的投入的，是要有建设性的和协作的方式来推动事情的进行。我们不想要延迟，我们希望能够往前走。那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协议的这个版本，但是当然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考虑的是比方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压力让我们觉得比较担心，当然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些压力。
但是呢，我们是非常的投入和ICANN的法律部门和相关的员工进行推动这个过程，尽快完成它，然后呢，使得新的 GDLD 这个项目能够顺利推进下去。那么我们相信也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专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对大家做出了承诺的。好的，下一个议题 Jordan。 我想这样的话我可以第一个发言刚刚。那么下一个就是说刚刚董事会说到的这个从下而上的这个流程，这个承诺可以从这开始吧。我想要简单的说，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事情，一些事件，我们之前也谈了很多次，那么那这里我不谈说，不想说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呢，不管是稻草人还是说这个权利保护机制，这些新的这个规定，对于最初的这种最初是单边，然后呢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订案，对于协议来说，那么这个像互意思的专家团队呢已经开始了进行的重新的调整，所以呢我想这很多时候呢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通过我们的讨论，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呢可能是需要经过其他的机制来进行解决，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大家有理由担心是否这个政策制定这个流程是否是最好的一个流程，是否最有效呢，但是呢在ICANN的核心，就我们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群体的这样一个机制，它的一个灵魂核心就是 PDP， 就是政策制定流程，如果说我们避开这个流程，或者用一个单边这个修订案来损害我们的这个 PDP 的流程，损害了这个签约方的话，那么我们会损害我们这个 ICANN 的核心的原则，这是我要想要说的。作为社区来说，我们真的需要再看一下这个 PDP 的流程，看一下是否我们应该解决一些现存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手上的现在的工具，它包含了这个就是 ICANN 的历史的发展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应该想到如何去把它做得更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经验就是说这个流程是能够起效的，所以我们在未来也要确保它未来也能够有效。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好的 Mike。那么 Jordan 刚刚说的观点我要接下来说两句，就是关于投资或者是相信这个从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机制，那我觉得从历史来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成功的 PDP 在过去14年中发展起来，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是 UDRP 这个政策，那么可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 UDRP 是很成功有效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初它是来自 WIPO， 就是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那它当中有一个报告给了一个老的 DNSO， 那么这个给了旧的 DNSO 的工作组，然后呢他们来进行了一些修改来进行这个执行，这就是 DRP 的之前的前身。那么这个关于目录服务还有如何进行这个代码硬性的代码的这个输入等等，那我们在这个注册局的这个北京会议上面我们也讨论了这个 UDRP 也是非常有必要进入到这个签约的过程， 我这里只是说在历史上来看，这是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也是回应 Jordan 刚刚所说的，就是在过去14年当中，我们都很多人尽力的使这个流程非常的有奇效。我们说到 GNSO 的和理事会的董事会的会议，我们讨论了一个定义，就是说董事会呢需要提供他的一些建议，但是呢他所提出的建议和 GNSO 的建议是有时候是不那么一致的。那么 GNSO 这个社群呢希望他提出的这些建议或者是问题不一定是和 PDP 相关，还有其他的办法来制定政策，不一定非得用 PDP。 所以从董事会来说，从职员来说，员工来说，我们承诺如果说有 AGAC 或者 ALAC 给出了一些建议，有时候看起来不是不和 GNSO 的建议不一致的话，那么董事会就会把这一个不同的建议发回来，那把这个信息传递回来。有一些的关于新董GDLD 的这些建议呢，可能 GN 和在和可能和其他团队社区提出的建议不一样。好像在92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08年，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当时是讨论字符串的这个区类型，比方说07、08年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社区团队提出了这个关于这些字符串方面的一些建议，像 GNSO 提出的和 GAC 提出的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董事会会把这些问题再重新递交给 GNSO 来考虑。这就是说，目前这个问题是说要签不同的这个协议吗？这样的话，就会把他们定义为不同的类别了，或者社区组织。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条款，因为是不同的类别了。就是你刚刚所指的这个，我要启程一下，我并不反对这个品牌另签的协议。我是说，如果说是签约的话，其实不是签约方的问题。如果说有些事情和建议不一样，比方说和 GNSO 的建议不一样，那么 GNSO 就应该参与到接下来的流程讨论当中。我们可以来讨论是否这个品牌签约协议是不是一致，当然你有你的观点，别人有别人的观点。 Mike Bruce，要不要直接回答一下，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就是不一定是一个不一致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是关于是否这个GAC 提出的原则能否被带回来，就是说 GAC 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是否作为一个能够必须被整合的一个建议，就是像昨天的 GNSO 和董事会的这个讨论当中也提到过，就是说我们鼓励这个达成共识，以避免这个绕开GAC 或者是董事会。如果说 GAC 认为他在最后总能够在能够达成他之前所在流程当中所要想做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一个复杂的计算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建立的这种 咨询或者是建议的这种流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知道这样一个就是有 一种张力或者紧张，当然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 GNSO 给出了清晰的建议，而 GAC ALAC 或者是其他的社区选区组织或者外部的选区组织，或者除了向董事会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有一种机制把他们提出的不同建议再带回给 GNSO。我想可能说的是，你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系统，如果说 GAC 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说董事会不同意，那么董事会就要解释为什么不同意。但是呢，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些没有收到一些反馈意见就提出这个反对的话，那么就通常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Thank you very much, Bertrand.
谢谢 Bertrand. 我想 Steve 可能想跳进去说几句话。我只是想要你就是对你使用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跟外界团体使用的这个语言，不管你是讲到 GAC 或 ALAC， 你使用的语言你要小心一点。他们是算是有同样的这个多重利益方的这种程序，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团体。我知道 ALAC 不是 GNSO 的这个架构里面的一部分，是的，没错。但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是这个 GNSO 不是完全负责做这个决策的。GNSO 呢，它事实上是这个多重利益方的这个程序里面运作的，所以它必须把所有大家给它的这个建议集中在一起，然后呢，才要让大家全部都能够参加。现在请Mike Bruce 在最后 Jonathan。我现在是针对刚才 Chris 之前所说的，也就是说在你要就是有关这个合约的这个改变，你会把它看出来。我基本上同意 Jeff 的 说法，就是你要做些改变来反映出你这个品牌，然后呢来解决你这个商业模型里面遇到的事情。但是我已经代表这个 Unipost UPS 的这个员工呢做了这个两年的这个商讨以及这个谈判，我可以跟你讲，要把它做成 UPS 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是第一次 ICANN 跟 IGO 做的这个合约，同时它这个合约呢做出来之后就发表让大家知道，获得大家的公共意见。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做改变，同时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做得非常惊讶型的，不要让大家第一次看到你让大家第一次看到你看出来的东西就已经是一个已经既定的合约。那如果你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话，不要给大家太多惊讶的话，我想你会做得比较成功一点。好，现在请 Bruce。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刚才的一些观察，就是刚才这个麦讲的这个DPT 的这个成功的这个程序。我想这个 GNSO 呢，它里面是很复杂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还算是蛮成功的。我基本上只是要重新的再确认一次 GNSO 的这个立场。那 GNSO 是一个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根据这个章程里面它是做政策的，它要对这个董事会负责，那当然他们负责的就是这个GNSO。当然 GNSO 为这个董事会做建议的时候，这个董事会也会从其他的这个团体，例如说 GAC 或 ALEC 里面获得一些这个建议。那当然这个他们其他的团体提供的这个建议可能刚好会跟 GNSO 的这个建议相抵触，所以 GNSO 呢他可以就提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或做法的这个解释。另外一个我想造成大家现在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有各个不同的团体，他们有时候看一个共同的这个话题，我们现在举个这个古典的例子吧，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在 GAC 里面他们有做出一套他自个儿的这个原则，同时呢他们针对这个 WHOIS 也做了许多的这个报告。那我想 ALEC 也做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这个审查的这个团队，专门就是看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承认 承诺。那再来就是这个董事会里面也有人来就是做审查，那到底是谁来负责做审查呢？有一些是负责专门审查这个合约的。所以任何时候，不管是这个专家团体，或者是这个这个咨询顾问团体，他的这个团这个成员的这个人数有限，但是呢 ，GNSO 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开放性的这个团体。GNSO 里面的工作团体小团队呢，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不像其他的这个这个组织。所以这些能够参加他工作小组的人，都是他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所以有时候要让比较大的团体呢达到共识，可能稍微比较困难一点。但是那些其他的这个咨询顾问委员会，他们也许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要达成共识可能稍微快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原则，不管是你在这个咨询顾问委员会，或者是审查会，或者是专家委员会，他们都会做出一些仔细考虑过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建议，然后呢，他们又把它送到 GNSO 去。GNSO 是属于这个多重利益方的模型。最后，大家把他的这个建议都送到董事会去以后，董事会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共识。同很多时候，这个董事会呢，他也许也要做自己的决定。我只是稍微跟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背景的介绍。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写他们政策的时候有自个儿的这个说法或不同的语言，但是事实上他的是很清楚的。那所以，Jonathan， 我们下个让你发言。我们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所以呢，任何董事会里面的成员或者是观众里面有人还要说话的话呢，要赶快抓紧时间了。就是，身为这个注册局的这个成员，同时呢，我也是这个 GNSO 的这个理事会的主席，我想跟大家说几件事情。同时，我跟大家说，我非常同意 Bruce 的看法。尤其是 GNSO， 它现在不但是发展，同时呢，为这个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针对 新的 GTOD 做许多的这个建议，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政策制定组织。不是说的没有错，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做法。同时呢，你有我的承诺。同时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员工上面的问题，我跟 Fadi 讲过了，就是他有时候写信给这些理事会要求他们提供建议，那你要做这个短期的这个政策建议的话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有时候呢，他如果就是反对我们的这个建议，或者是不采纳我们的这个建议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他做讨论，在他做最终决定之前跟他讨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一个这个主题，就是 GNSO 的这个效率。它不仅它还有 GNSO 里面的各个制定政策的这个团队团体，所以你有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承诺，就是我这些承诺呢是在这个章程里面可以显示出来的。同时呢，我会尽我所能在这个架构里面呢，让我们积极的做一些政策的制定。谢谢 Jonathan， 我们现在先请 Bertrand 发言。我只想快快的提出一点，这个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是我们要记得的一点，就是讲到它的这个定义的话，需要花许多时间去做的。就像你现在做这个国会、这个议会的这个制度，从这个君王制移到议会制的话，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讨论。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一点。因为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要更多，因为等到你要到家，大家发现说这个话题是很迫切、很急迫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那很多时候，有些问题呢，就是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如果有些人可以发现它是一些很重要的这个问题，那开始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面，然后让它成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时间去做一些这个初期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获得外界的一些建议，而不是等到这个话题呢已经就是有泡沫了，都已经变成这个全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来解决。在那种情况，通常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深入的这个多重利益方的这种讨论。谢谢 Bertrand。 那 Jonathan 可以做回应。 Bertrand， 我简短的说，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星期跟 GAC 见面。我想你也知道，现在 他们的这个参与也做得非常好。那其中我要讲的一点就是刚才 Jeff 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呢，可能让我们可以做得更有效率，这就是我们该铭记在心的一点。我觉得讲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咨询这一部分或政策经营这部分，这个老实说呢，它也不是一个要求，因为这个我要说的它事实上不是一个政策。那当你给了一个政策之后，你可以回答的是，可以说我们已经看了已经既有的这个政策，然后把它应用到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也许呢不适用于发问的人，但是呢当你去多检查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话，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个是这个老实说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政策上面的问题，这也是你回答一种方法。那第一个三个答案呢，就是说你跟他说这个地方根本就是没有政策的，如果你想再继续下去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做出一个政策来，这是三种回答方式。但要看你今天又给的是哪一个答案，那可能就会这个引发下一系列的这些决策。那大家要看他们的，就是听到你说以后什么反应，他们可能会给你更多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呢，一些你问的问题如果是特别具体的话，那你回答的时候呢，这个空间可能比较多，这是过去的情况。就像我今天之前稍早说的，我们跟理事会开会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今天他这个答案呢是需要一个政策的话，同时呢我们在那个时间里面需要一个政策，那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延迟我们的这个实施的这个时间，等到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再实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灾难，就像我们过去看到很多次，而且呢也不管是不是有意或无意的，我们有时候就走错路了。那到最后花了3到5年时间想要解决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呢当初也许在6个月1年之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接受这些事情。基本上到最后，当你要求人家给你一个政策上面的建议，你要记得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由度跟空间。例如说今天 Gag 说你今天这东西我实在是不懂，你能不能透过这个董事会再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 Gag 来。那也许呢就是他的答案并不是很有效率的，所以你只需要记得你不用说老是急着赶快先要做出一个新的政策。那谢谢 Shark， 我知道就是我们已经2点了，我们要赶快结束了。 Shark Gomes， 我想针对第二个问题，就是政策跟这个执行方面，我再多讲几句话。这个星期我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GNSO 内部以及外在，我们发现这边有一个这个假设，就是说呢，如果这件事情是跟执行实施有关系的话，那 GNSO 就不用参与，但是如果是跟政策有关的话， GNSO 就必须参与。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 GNSO 提供了他的这个政策的上面的这个建议，那也表示这个 GNSO 呢他有这个责任以确保这个政策呢执行的是正确的，是合适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应该把这些问题重新再送回 GNSO。 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座有许多人老是认为如果他只是在执行政策，那如果是执行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谢谢 Chuck。Steve， 我想我们现在今天时间真的用完了，所以我希望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董事会成员的时间。我知道你们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我们的时间呢是非常紧凑的，所以再次感谢你们。我认为今天我们的对话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希望对大家讲也都是有建设性的。谢谢，我也非常感谢，谢谢你今天这个组织呢 的这个对话的组织非常好，而且呢进行的效率也非常高，所以谢谢大家。
Thanks, Steve.